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面的内容。第一章，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应许要赐下圣灵，吩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120个门徒聚集在一处，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第二章五旬节就圣灵真的如同耶稣所预言的就降临了。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都被圣灵充满，彼得讲道，信徒就从120个人突然增加到3000人，耶路撒冷教会迅速增长。到了第三章，圣灵带领教会更新突破，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们大有能力，奉耶稣的名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并以此为耶稣做见证，信徒再添5000人。哇，耶路撒冷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大大的兴旺。到了第四章就遭到逼迫，彼得约翰被拘留审问，在官府长老文士和大祭司面前大胆的见证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就以聚会的地方震动来显明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再次被圣灵充满，同心合一的过圣徒的生活。第五章教会就出现问题，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夫妇一起欺哄圣灵，但是被圣灵充满的彼得做出智慧处理，给教会带来更新，并且在威胁他们的公会领袖面前大胆的见证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圣灵奇妙地释放了他们，门徒们大大欢喜，在逼迫中继续传扬耶稣是基督。1到5章都是论及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圣灵带领教会不断的增长，能看见圣灵一路充满门徒，教会人数迅速增长。作为读者，我们会希望这好势头继续啊，直到美好的结局。但是继上一章教会出现危机之后，今天的第六章再有危机出现，如同我们今天的教会实际的也是有问题。第五章中彼得继续发出讲道的生命力，为耶稣做见证，好些人信了主。最后大祭司和他的同党把他抓起来放在监里，恐吓他不让他再传耶稣。门徒们再次面临危机，面临政府和宗教势力的逼迫，彼得和门徒们没有屈服，反而更努力大胆地传扬耶稣是基督。危机成为转机，教会继续增长，这就是本章的背景。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1到7节就委任7个人来做执事，8到15节斯提反这位所被选出来的人引起了争辩。我们看了前面几章，读到圣灵充满，教会大有能力，信徒生命好像都很好啊呀，他们同心合意又乐意奉献。从理论上来讲，教会内部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虽然信了主，虽然被圣灵充满过，但我们不过是罪人，不会马上就变成完全圣洁的。教会只要在这个地上就会有问题，但是有问题不怕，只要教会领袖勇敢面对，弟兄姊妹愿意听从配合，靠着主的恩典做出智慧的处理，圣灵就会再次充满，带来复兴。第六章一开始，教会不断增长，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和说希伯来土话的本地犹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希伯来土话就是亚兰语。一群是耶路撒冷本地人讲本地土话，另外一群是归国侨民。五旬节回乡过节的时候，信了主就留下来。那其中有不少的寡妇，他们不能工作， 一旦用尽所有的钱财奉献完了，就会陷入困境。他们没有能力养活自己，他们讲的是外国语希腊话，虽然同样是犹太人种，但是语言不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在背地里议论纷纷，埋怨使徒在分配每一天的生活需要上面忽略了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寡妇。教会越来越兴旺，人数不断增加，不是这里才出现的。在第二章最后和第四章最后，我们看见信徒慷慨解囊，把田产卖了，奉献出来了。不过教会得到资源之后，要怎样合理的分配呢？现在问题出来了，而且还很严重。于是十二使徒就把众门徒叫来，对他们说，我们十二使徒被主耶稣卷召的本质是要祈祷和传道，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适的。那十二个使徒承认，同时教导，又要救济穷人，担子太沉重，两样都做得不好。一方面照顾穷人的事遭到批评，另一方面自己也觉得在祷告、讲道、传福音的事上不能够专心。那解决的办法就是另外选一批人来管理日常的事务，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选出七个人来。那为什么是七个人呢？这是犹太社会的传统惯例，一般呢就认为七个人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决定一些需要处理的事情。从弟兄姊妹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又有智慧的人，让他们来负责这件事情。选出的七个人的名字呢，就列在圣经里面，传到今天。这七位被选出来的人非常谨慎地站在使徒面前，使徒为他们祷告，按手，按手就是代表接纳，这是一个上任的任职典礼，挺隆重的。这样使徒们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宣教士，这些使徒们就可以专心祈祷传道，选出的同工就帮助教会的日常工作，这样的效果非常良好。你看第七节说，神的道继续兴旺传开，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甚至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你要知道祭司接受耶稣是很不容易的，表示他们必须得承认自己世袭委身的各样的献祭制度、宗教仪式不再吸引他们，都不足以与耶稣的替代罪人死来相比。不要忘记哦，第五章中祭司和他的同党还逼迫彼得把这些使徒们抓在监里面，而这个时候很多祭司都接受了这个信仰，表示福音广传，在耶路撒冷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耶稣在一章第八节的这个吩咐，你们得着圣灵就要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在第一章真的就看见了。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内容，斯提凡引起的争辩。第八节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表示这个人像使徒一样在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斯提凡的恩赐是由于他被圣灵充满，在他被选出来做七个执事之前，他就有这个圣灵充满的能力了。第九节提到一些地方，会堂大约是出现在主前586年以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圣殿就被毁了，他们就没有地方献祭啦，没有地方聚会了，所以犹太人呢就开始建立会堂，作为信仰还有教导旧约摩西律法的中心。利百地拿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啊，其实它是自由人的意思，就是罗马战俘、罗马的奴隶被释放之后后代的通称。 古利奈是在北非的一个地方，亚历山大是埃及著名的城市啊，面临地中海，那它就是为纪念亚历山大大帝而命名的。基利加位于小亚细亚东南，是罗马的一个省份。亚细亚在爱琴海，就是说不同地方的人呢，他们都有自己的会堂，这些都是犹太人哦，他们有自己的会堂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圣经没有详细的说，这里应该是斯提凡去传道，斯提凡的这个传道的活动呢，就触犯了这些会堂的成员，就起来跟他辩论。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已经应许门徒，当他们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主耶稣会赐下圣灵和智慧。那真的是在这里就证实了这个应许，使徒们有能力持守信仰立场，不被驳倒啊！斯提凡的对手根本抵挡不住。11到14节，会堂的成员就挑唆一些人当众来控告他，说听见他伴读摩西和神，并且耸动了百姓和公会的人，买人来做假见证，把斯提凡抓到公会去。他们一口咬定斯提凡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这样就会引起下一章第7章斯提凡的为自己辩护，也是讲到。在11到14节这段经文的背后，有一个历史核心，也就是耶稣曾经讲过圣殿会被他自己取代。耶稣他说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自己是与神相交的新途径，他自己要取代旧的这些宗教献祭的仪式。这教训对当时的圣殿和敬拜非常尖刻的批判啊，就惹得这些犹太教的人恼羞成怒，怎么着，杀了一个耶稣你们还不害怕吗？还敢传，我们不会让你好过的。于是斯提凡就被抓到公会了。好，最后一节，公会的人坐着审问嫌疑犯，他们注目看被控告的斯提凡，盯着斯提凡看，要听这个人是怎样为自己分诉的。他们就看见这个人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描述一个人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是很不寻常的，这是形容一个人与神十分接近，因此反映出神的荣美。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记录。这是神加给斯提凡的尊荣，也表示他的辩论，他的为自己的辩论和第7章的讲道是圣灵感动他讲出来的。好啦，今天的经文其实并不长也不难，内容就讲完了。但是我们不是在读一个故事而已，我觉得第6章很重要。反正你们跟着我的都已经听我说好几次，我学到哪一卷是，我就觉得哪一卷是非常重要，读到哪一章，当天读到哪一章，我就觉得那一章很重要。我们可以从这一章学到什么呢？我觉得第一点，在教会服事的人，包括每一个基督徒，要不断地被圣灵更新。如果悔改信主之后，灵命不再进步了，那就会带来僵化。个人属灵生命的僵化，也是整个教会组织的僵化。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一个人偷一下懒没关系。初代教会，你看才开始不久，在今天的经文中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末世的教会啊，更应该警醒。当时每天都增加信主的人数，就带来很大的日常行政服事的困难。于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跟说希伯来话的这些犹太人就起了冲突。前面几章呢，许多人他们卖了田产，好些弟兄姊妹卖了田产拿来教会奉献。那现在教会有了资源了，怎么样分配呢？人数是越来越多，这么多人要吃饭怎么办？第一节有两个字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忽略。当然人做事嘛，总有疏忽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尤其是人数太多、工作量很大的时候。 但是这里说的原因是两种语言群体当中有一群人被忽视了。什么人呢？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当中的寡妇被忽略了。这是行政工作分工的僵化。教会没有做到随着人数的增长做出灵活相应的调整。原来的行政运作系统已经过时了。时代局势不断的在改变啊，我们教会的结构运作方式也要做出改变，才能追得上时代。我们不能坐在那里，在那里祷告，然后就哀叹了，没有什么应对的方式。他们没有办法在信主的人产生语言群体不同、社会不一样的时候做出相应的回应，于是就带来忽略每个群体的问题。这是日常行政工作的僵化，他们就选出七个人来管理饭食，那不是随便七个人哦，但是也是弟兄姊妹当中的七个人，有三方面的资格要求：第一，有好名声；第二，被圣灵充满；第三，智慧充足。有好名声是指这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可尊敬的人，有生命，有榜样。被圣灵充满是指一个悔改、受了洗、领受了圣灵的属灵的基督徒。智慧充足是一个拥有圣灵启发的智慧，熟悉神的律法，老练成熟的信徒。管理饭食不只是煮饭而已，而原文的意思是服侍桌子。教会里什么人服侍桌子啊？当然，煮饭的人、洗碗的人、还有收奉献的人、记账的人、登记教会物件的人、守门的人、打扫卫生的人等等，好多工作都是服侍桌子。弟兄姊妹，你也是其中的一员吗？哇哦，原来在神的家中服侍，不是只有祈祷传道的牧师、传道人、使徒们才需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原来所有的工作，包括煮饭的人，也必须选派属灵的人去做。哇，怪不得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有这样属灵的人来服侍桌子，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和纷争了嘛，对不对？说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在的教会有没有类似僵化没有得到处理、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呢？尤其是在教会服侍的同工，读到第六章这里，你可以想一想，你能做些什么？小心哦，千万不要加入背地里议论抱怨的行列。你可以先祷告，而且不只是祷告，祷告之后要以行动啊。教会有一些行政事工需要弟兄姊妹来帮忙来做义工。教会里没有低一等的服侍，在教会打扫卫生啊、煮饭、带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在门口接待、管理钱财账户、开车接送、给生病的肢体送汤啊，或者是到医院去探访、去上门去关怀、守望代祷等等，所有的事都是属灵的，跟祈祷传道一样，都是属神的事情。我们的教会今天也是有寡妇、有老人、有穷人、有病痛的人、有弱势的儿童、有单亲、离婚的、这些心灵破碎的等等，教会里面有不同需要的人群。那弟兄姊妹，你有什么才华？你擅长哪些？你可以告诉教会的管理团队，帮着一起去做那些有需要而没有人去做的事，就没有忽略啦。当然了，你要有好名声哦，要被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否则你去抬椅子、搬凳子，你去洗碗、去煮饭，做几天你就会抱怨了。使徒们忽略了谁？这里第一节提到寡妇这个字眼，寡妇就是丧偶的妇女嘛，有什么特别的呢？在圣经的记录中，寡妇是一小群很有信心的人。路加福音21章，还记得吗？耶稣去圣殿，看到一个穷寡妇拿着两个小钱放到奉献箱里， 耶稣就对旁边的人说，这个寡妇所献上的比众人都多，因为众人是把剩余的拿来，而这个寡妇是把她养生的所有都拿出来。寡妇是一小群有信心的人。回想到我们以前学过的生命记，也有讲到好几处有关寡妇的经文，说到真神上帝他一直顾念孤儿寡妇。例如生命记的12章25节说，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当他们来吃得饱足的时候，神就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们。意思就是，当人愿意照顾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的时候，就是合神的心意，神就赐福给这样的人。割麦子、割肉的，不要回去割了，要留给孤儿寡妇去捡来充饥。所以，寡妇在神的心中啊，不仅是有信心的群体，更是神要看顾祝福的对象。那么这个群体又没有得到满足，就成为教会的百姓有没有蒙受神祝福的一个重要指标。否则我们道讲得再好，也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生命记27章19节说，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就是欺负孤儿寡妇的是很严重的问题，要受神的咒诅。那寡妇是信心的群体，是神要祝福的群体。再回来使徒行传第6章，当时信徒的人数迅速的增长，使徒确实是很忙，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神所顾念的寡妇。所以日常事务管理的僵化就不只是表面的问题啦。这样说来，你看这些熟悉圣经讲到大有能力的使徒们，难道不知道寡妇是神所关爱的群体吗？可能新增加的信徒太多，使徒们太劳累了，来不及做门徒培训，同工不够啊。使徒们的灵命也会僵化，服侍不容易啊，于是就出现忽略了这些寡妇的现象。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传道人，今天在教会服侍的同工，因为聚会多，服侍多，要准备查经讲道，还有好多的软弱的肢体需要带到探访，太多事情要处理，自己家还要吃饭，还有家务活，对不对？忙啊，有时候觉得很累的，所以传道人也会麻木僵化，灵命也会不长进的。所以啊，你一定要请大家为你自己祷告啊，传道人，然后弟兄姊妹呢要为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祷告。我们这些传道人也要知道自己的有限，不是靠自己，是靠圣灵，也常常都要再来跟神来充电，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之后，我们才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被呼召的那一天，或者是不是昨天或者10年前我有什么样的领受，而是要经常的。别人我当然不敢说了，我自己我承认我需要感受神对我的带领啊，我需要从他那里得着亮光活泼的生命啊，在事工上有什么带领，在心思意念上我需要有什么突破，在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需要有什么认罪悔改的。连初代教会的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使徒都有这个问题，你说今天的传道人不需要吗？请大家为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祷告。不止如此，第一节还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词语，发怨言、埋怨啊，在背地里议论纷纷。这里有属灵的根源啊，因为埋怨在圣经里是很严肃的，会招来灭亡的，会被神惩罚的。民数记第11章还记得吗？那时以色列人来到旷野就埋怨摩西，我们在埃及有肉吃，有葱姜蒜，旷野什么吃的都没有。哎，他们忘记了神借着摩西带他们脱离埃及做奴隶的苦境啊，这就是人的罪性啊，老是觉得我少了些什么， 才会埋怨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不数算一下神给我的是多么丰富呢？而且这些都不是我配得的。所以啊，我们要参加每周一次的妈妈祷告小组，你有空的时候还要参加守望祷告会，专门的有一段时间来向神来献上感恩，操练你自己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这样细细读来，《使徒行传》六章一节不只是描述一个当时表面的现象，背后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反应呢。这种僵化的现象不只是教会行政系统的僵化，也是灵命成长和更新的一种僵化。生命不进步了，时代改变了，人群的需要改变了，我还是依然个我，你还是那个样子，教会照常聚会，像形式一样，到点了开门，到点了上线聚会。可是僵化已经出现了，今天的教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普遍会众不满，信徒离开教会，尤其是青少年啊，年轻人不喜欢参加停滞不前、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聚会。Johnny 这几天回来，他就跟我说到，哎呀，这些年轻人说他们好多的心里的话不敢跟你们这些大人说，不敢跟父母说啊。像你们这样的，因为他们不喜欢，所以他就没有动力。不是说他就是那样的悖逆不听话，他不感兴趣，所以我们要教会要做出怎么样的调整啊？我们的这个规条啊，这个传统啊，这个文化，通通都不重要，是最重要的是人，是神看重的灵魂，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来救我们，来拯救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学习他的样子，在这个世界变化的时候，在弟兄姊妹遇到不同的挑战的时候，怎么样去用耶稣的爱来抚救真的是非常的，我觉得很难，非常的不容易，求圣灵来给我们智慧。那这里谁埋怨呢？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百姓埋怨。刚才说传道人的灵命需要更新，那弟兄姊妹会众的灵命要不要更新呢？当然要啊，否则埋怨就难免。如果我们忘记数算神的恩典，教会最容易成为一个埋怨的群体。你身边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不知道别的民族，我们中国人很会讲闲话的，很会在背后议论的，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求主带领，不止使徒、牧师、传道同工们需要更新，弟兄姊妹也需要更新。怎么更新呢？我们有很多途径的。第一个途径就是要祷告嘛。你看见教会有问题，刚才说传道人需要带导，弟兄姊妹需要带导，千万不要加入埋怨的队伍，你应该来加入祷告的小组。第二个途径要感恩，除了祷告，不要忘记耶稣升天前的最后一句话，1章8节，你背得了吗？我们一起来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见证啊，弟兄姊妹，去关怀那些发怨言的人，去分享你经历神的见证，分享你的祷告生活。感恩祷告可以让他喜乐起来，他就不用埋怨了，而且可以被你邀请加入代祷的行列。少了一个埋怨的信徒，多了一个代祷者，是不是很美啊？彼得他们当时说大有能力，并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真的是都没有上过学的农民渔民，但是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哇，那个从神而来的简单的话就是大有能力。所以啊，弟兄姊妹要去兼顾，要去教别人做一个感恩的人，就少了一个埋怨的人。第三个途径就是千万不要停止聚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每周参加主日崇拜，周六早上9点在线上有这个查经班，还 还有每天的守望祷告，还有为不信主的家人祷告，这些都会帮助我们灵命长进。你不一定要参加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聚会，你可以选择几个来参加，让你自己和弟兄姊妹一起的被更新。刚才讲了第六章学到的第一点，我们今天的教会与信徒不要成为老套僵化，引起教会内部的纷争怨言，而是要被圣灵更新，灵命长进。那第二点，我们看见当时的初代教会有内忧也有外患。内忧是什么？有怨气不满的声音，显出教会管理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办？当时的教会领袖马上面对解决，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祈祷传道的呼召，没有忙着去解决日常吃饭的问题，否则的话这些问题会很多的，没完没了。选派属灵的同工去配搭侍奉，继续传扬主的道。你不要教会就是你们几个什么事都是自己祷告、煮饭、讲道，什么探访就都是你们两个，你们几个不可以啊，要分工给这些属灵的弟兄姊妹。那外患是什么？教会外面的逼迫势力很大，圣经并没有具体的记载司提反管理饭食，而是记载他去为耶稣做见证，惹怒公会的人把他抓起来。到了后下面第七章，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讲完之后他就被石头打死殉道了。第八章一开头说，从这日起，就是从司提反殉道的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去传道。七个人中的第二个是腓力，选出来之后也没有记载他怎样去煮饭，却在第八章记载他到撒玛利亚传道。哎，这样看来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话，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就是真道，就是福音呢。把后面第七章第八章发生的事情带回到今天第六章，我们来想一想，就会看见初代教会在面对教会内部出现问题，外部遭受政府和宗教势力逼迫的时候，圣灵的改变和带领就带来一个新的措施，使徒们留守耶路撒冷，其他的人就进入犹太人居住的地其他地区，甚至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神的道就如同一章八节那样传开了，哈利路亚。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哇，我们教会那么多人受洗，哇哇，很好很好，这样就满足了。那么主的旨意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就永远没有办法达成了，是不是？于是教会内部产生不满，产生增加同工的情况，于是司提反被捕殉道，产生信徒被迫四散去传福音的神迹，于是主耶稣升天前的这个使命啊吩咐就继续的前进。哈利路亚，真的是赞美神奇妙的作为啊，他真是独行其事的真神。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教会出现问题先不要瞒着埋怨，教会遭受逼迫，出台这个规定那个宗教条例管理的规定，先不要胆怯害怕，神将会有奇妙的带领。阿们。哇，好感动哦。英文的历史这个字 history, his story, 历史真的是他的故事，历世历代的国家、官府、宗教势力、人类的活动等等，一切都在时间长河里面消失了，只有神的道和他的旨意要延伸进入启示录新天新地。在这传福音拯救灵魂的过程中，神使用当时的使徒，也使用今天的传道人，也使用像司提反一样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你啊。最后请弟兄姊妹来想一想，你自己的教会是不是也有内忧外患的难处呢？有没有可能你们教会面临的也是神的计划呢？ 神不要他的教会不能自满自足，就因着人的软弱显出你们教会内部存在的问题。有问题我们学习祷告，一起来分担，不要抱怨。人的软弱还有世界的罪恶显出外部逼迫的环境，内忧外患。学了今天的第六章，弟兄姊妹们，你还要继续难过灰心失望吗？你还在害怕遭逼迫不敢承认自己的信仰吗？你看见圣灵正在带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继续为主来做见证。阿们。